感谢主，虽然不到一年，但是也差不了太多。去年这个时候和弟兄姊妹们交通到以弗所书里头的一些主的话，但是没有交通完，只交通的一半也不到。但感谢神，今年有机会再在弟兄姊妹们当中有点交通，那么我里边还是感觉要和弟兄姊妹们把以弗所里边的信息能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去寻求。我们感谢神，去年我们是看过了，主要是看过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在这三章的经文的里边，主的话给我们很明确的看到一件事实，那就是神那永远的旨意是怎么的一回事。当我们看到了神那永远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追求也好，服侍也好，敬拜也好，我们是有方向、有目的、有一定的内容的，不是我们喜欢怎样就怎样。因此我们要继续来看那主怎么用他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进入他们永远的旨意的实行。我们先来看一段的经文，那是因为这次我们从第四章开始嘛，我们就看第四章里边的一点话。请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要念一小段。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开始，弟兄姊妹们找到就请你看，听我念的时候你就一边想。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为人，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典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革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 联络的和系，白结隔岸隔基，造作隔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圣经我们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感谢神，虽然隔了一年的时间，如果弟兄姊妹们对以弗所书里边所说的话有印象呢，那我们还能很清楚的记得以弗所书头三章向我们所打开的神那永远的祭活的那个中心的内容其实并不复杂。虽然那个事情是很大很荣耀很丰富，但是它是围绕着一个中心的事实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蒙恩得以称为神的儿女，当我们起初接受神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是放在神拯救了我们。但是以弗所的信息整个的说来，不是叫我们去注意神拯救我们的这一方面，乃是要把我们带进一步，让我们非常明确的看见神要使用我们。但是问题在这里，当神要使用我们以前，我们必须要知道神使用我们的目的在哪里。我们在神面前被神使用的时候，那神要用着我们所做的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而如果不能掌握神做工的目的，或者说神使用我们的那个目的，我们就没有办法能了解我们被使用的内容。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们被使用的内容，那我们可以做了许许多多的功，但是到头来我们在神的面前能被纪念的没有多少，甚至严格说起来一点都没有蒙纪念。那这样这个问题就很严肃了，因为说出一件事情，我们不但是白白的浪费了主的恩典，同时也浪费了神给我们的光阴，当然还有许多的浪费在里头。那因此我们实在需要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被造在神的那个计划的里边，神要怎么领着我们往前行，一直行到一个什么样的那个光景里。我们曾经读过那以弗所书第一到第三章，那我们很清楚地掌握一件事了，神在我们身上所显明的这许许多多的恩典是围绕着一个事实，那一个事实就是神永远的旨意。而神永远的旨意的那个中心点，乃是叫一切被造的就是说叫万有都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弟兄姊妹们，这个是神做工的目的，也是神永远的计划的那个中心的内容。目前我们晓得这大部分的被造之物和神当中是不和谐的，那个不是我说的不和谐，乃是说并不完全的服在神的权柄的底下，接受神的管理来彰显神的荣耀。拿我们人来说嘛，弟兄姊妹们应该很清楚的知道，人的被造是为了神的荣耀。当神造人的时候，他就宣告了他把他的形象给人，神的形象就是神的荣耀，他也把他的权柄委托给人， 那他的权柄就是让一切都服在他的管理的底下，而人就是执行神权柄的那一个，器皿。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祖宗堕落了，我们称为亚当子孙的人也一同在那里显明那个堕落的实体。但感谢我们的主，他借着救恩来挽回我们的时候，挽回我们到一个什么的光景呢？如果就着我们起初信主的时候的认识，我们就说神救我们脱离永远的灭亡，一点都没有错。神也把他的生命赏给我们，一点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们，慢慢我们在主面前长成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了起初我们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一件事情，不过是神在我们身上那一个恢复的工作的起头。那既然是一个起头，我们就不能停留在那个点上，我们必须往前行，按照神的心意往前行。那么行到一个什么的光景里呢？这就是以弗所书所带给我们的光。神要我们看见，等到时候满足的日子来到，神要叫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但是这个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或者说从什么对象开始呢？感谢主，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神这一个荣耀的旨意的完成是从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的身上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到以弗所书里边第一章，特别是在第一章提到神那永远的旨意的时候，接连三次是提到神的荣耀要得着称赞。但是你留意头一个称赞在哪里发生呢？发生在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的身上。那也就是说出神整个的要叫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这一个事实，是从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身上开始。那因此我们看到神的永远的计划在地上执行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安排，现在神在那里拯救人，但是拯救人不是神的目的，拯救人是神整个拯救工作的过程。这一个过程要带进一个头一个阶段的那个结果，乃是要叫这许许多多的被蒙拯救的人给在生命里头给组织成基督的身体，然后神就叫这个身体来长成，一直长成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要长成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这个事实和神永远的旨意的完成有一个非常的关系。我想我们当中有部分弟兄姊妹们在上周末跟这个周的起头到哈弗西的参加聚会了，我没去，但是我听到弟兄一些去参加的弟兄们的说到，这一次大会里边弟兄们的交通的主题好像回绕着主要回来。详细情形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说到主要回来的时候，那我们就能了解一件事了。那主回来干什么？主回来 按照神的安排，那是要回来建立在地上建立主的国度，显明神的权柄，用神的丰富来供应全地。那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信息。那么如果我们继续的往前去看呢，国度有结束的日子，但是却不是神计划的完成。神要借着国度继续来扩张他那个荣耀丰富的充满和权柄能力的显明。所以在国度过了以后，那还有启示录最末了的所说到的新天新地，其中特别要显明神的荣耀和丰富的新耶路撒冷。那如果我们看神的永远的计划的话，那我们看到只有到了新天新地，来到新耶路撒冷显明的时候，那一个时候才是神永远的计划完成的时候，也就是说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时候。但是问题在这里，主什么时候来？主如果不来，国度的建立是没有根据的。如果国度没有完成了神的心意的话，那新天新地也没有条件来到了。那因此我们就不能不注意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主什么时候来？主回来的条件是什么？我们不是说主再来以前地上有什么预兆。那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读到主说他回来以前有些什么预兆，我们平常一般人所留意的就是这些预兆出现了没有，这些预兆有多少还没有应验，我们的注意力是放在这里。但是我们稍微留意一下的话，神我们的主把预兆的一些个内容告诉我们，目的不是叫我们去看那个时间，目的是要叫我们好好的预备主回来的条件。弟兄姊妹们，那为什么主回来以前他那个条件一定要显明呢？那就是回到刚才我们问的那个问题，主回来干什么？如果主回来就是回来，那这个回来没有意义。如果主回来就不过是为了满足我们的一点的盼望，那这个也没有多大的价值。我们的盼望算的是什么呢？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虽然主来的时候会满足了我们的一些盼望，虽然主回来的时候是把许许多多的我们感觉难以接受的地上的现象来接受，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主回来的目的。主回来的目的是要建立他的国度。那当主要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那也就是说出主的权柄要在地上给人毫无保留的接受。所以我们看到主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你留意到主一开始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开头的一段的话，虽然是从不同的三个角度来说出这三句话，但是这三句话是集中在一个点上面。这个点就是神毫无保留的给人去接受。换一句话来说， 如果我们说主回来要建立国度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当全地的人都在那里愿意接受主的权柄的时候，那国度就显出来了，国度就显明。但是国度的显明怎么显明法的呢？自从人类堕落了以后，人对神的权柄是拒绝的，人对神的自己是完全的弃绝的。那在这个对神是采取这个对立的态度的地和地上的人，那里来开始神要叫万有同归于一的那个工作。所以神就先选召一批人，神拯救一批人，让他们在神的面前来学习，学习接受神的权柄，学习服在神的完全的管理的底下，也学习操练去承受神那荣耀的丰富，好让当时间满足了，国度可以显明了，神就得着一批人在那里来彰显神的荣耀和丰富权柄和能力。那我们看神这一个权柄的扩展的那个过程，你看到先从个人拯救开始，然后让他们学习活在团体里，那这就把神的权柄和荣耀从个人扩展到一个团体，然后就这一个团体扩展到一个神所定规的地步，就把国度带进来。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来留意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地掌握的这一个点，因为这个点是指导着我们教会的生活、教会的追求、教会的成长和教会的成熟，来让神的旨意从救恩的阶段带进国度的阶段，然后再带进那个永世新天新地。那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如果教会不长成，国度是没有来临的条件。如果国度不能显明出来，那也就是说出我们主回来的条件没有成熟，那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只好在地上来等主再来，你却不能在那里去经历主的再来。但是感谢我们的神，他让我们知道他整个计划的那个安排，那光是知道那个安排也没有解决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主是要做这样的工作，但是能不能达到神的那个要求呢？尤其是我们看我们这些称为亚当的后裔的这些人，从我们的本性上面来说，没有一样跟得上神的，神要这个我们没有，神不要的那些我们却多得很。我们就拿约拿来做一个表达嘛，他称为神的先知，但是他是一个不服神权柄的。你不服神的权柄，你怎么去传讲神的话呢？你不接受神的权柄，你怎么能发表神的心意呢？但是感谢神，约拿是在主的面前起初是够不上，但是感谢神，神在他身上忍耐的做工，结果约拿成为一个带出神的工作完成的一个先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我们按照本性来说，我们是都不配在神这个永远的旨意的里头有任何的动作的，但是感谢我们的神，在以弗所书开头的三章的里头，特别是在第一章的里边， 主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有恩典的事情，那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乃是神要把基督所经历的一切也做成我们的经历。那说到这一个点的时候，我们不单是看见基督经历的那个过程，也看到基督所经历的那个结果，或者说那个结局。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主是经过许许多多的在人中间的挫折，但是感谢神，他走过了那许许多多挫折的路，结果呢，借着复活的大能，他接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传递。我们感谢我们的主，神要把基督的经历完全的做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引出那个结果呢，就带出一个成熟的教会。做一个教会，在第一章的里边，你看见给带到一个地步，是成为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也就是说，神要把他的自己毫无保留的充满在教会里，让神的自己成为教会的内容，以成为教会的性质。那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到神那个永远的旨意是这样做安排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了神要把我们这些人原来和神的性质和性情距离甚远甚远的一批人，借着基督复活的能力，一点一滴的把我们带到像基督。这个像基督不单是先给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同时也借着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把基督的成分也填满在我们这些人的里面。所以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从第一章神把他的计划这样发表了以后，他就说出从历史上他怎么来把这个计划执行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特别是在救恩的阶段的这一段的日子，一直把我们做工做到一个地步，叫我们成为主的圣殿，也叫我们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也就是说，人毫无保留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去承受神的丰富，神的自己做他们的产业。同时呢，也让神在人的中间得了完全的满足。如果弟兄姊妹们不误会我的话，那你可以更高一层来说，神在人的中间得到完全的安息。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这是神这个永远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发表和成全的那个过程。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认识的亮光的里面来看，神怎么把这样的一个亮光做成在我们的中间。虽然一二三章说到神的工作的那一个方向，或是神工作的那些法则，但是如果这些工作的方向和法则没有很具体的执行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的话，那仍然是纸上谈兵。但是感谢我们的神，神做工就是这样的宝贝，他叫我们先认识，然后就叫我们去经历，或者说就叫我们去操练去学习。那这次我们从第四章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一个学习或者说是经历了。 那因此弟兄姊妹，你留意到第四章一开始他就说，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不要把我们带到实际里头去，不是只是在那里有一点的认识，不是只是在那里有一点的看见，而是叫我们把那一个认识和那一个看见带到实际的操练里。我个人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很有感觉的感觉。怎么说呢？弟兄姊妹，你留意保罗当时是用一个什么的身份来跟以弗所教会来说到进入操练，来进入学习。我们留意他一开头他是说他是基督耶稣的使徒，是奉神旨意来做的。那现在说话说到实际的时候，他就说出了，我为基督被囚的劝你们，怎么不是使徒来劝我们？怎么是为基督被囚的来劝我们？哎呀，那这个好像是在感觉上距离太远了。说到使徒的时候，那是神直接给他有差遣，神直接给他有委托，神直接给他有安排。他是在那里代表神说话，他要把他把神的那个心意来发表。呀，但现在一说到实际的时候，他好像不做使徒了，他一下从使徒变成一个为主被囚的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说到他是为主被囚的，像我们中文圣经这样的翻译出来的意思，那还离开使徒不远。因为使徒这一个职分呢，并不保证你不给人关起来。你要传神的话，人家不接受的时候就来对付你，把你杀在监里，这个绝对是有可能的。所以如果是这样领会的话，还是觉得情有可原。但是当你回到这个话的原来的意思的时候，你就觉得保罗在这里说到进入实际就很有意思了。那原来的那个意思，这句话是怎么说呢？他是我这个做基督耶稣的囚徒，他不是为主被囚。为主被囚就是说我替主做了一些事情，人家不满意，所以就把我关起来。但是说到他是耶稣基督的囚徒，把他关起来的那一个人不是别人，是主。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那这样我们要回到保罗被囚的那整个的历史了。我们不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个历史上面了，但是我必须要给弟兄姊妹们留意一件事情：保罗的被囚是怎么开始的呢？保罗的被囚是他在外邦服侍主，但是有一天他就觉得他一定要回到以色列人中间、犹太人的中间，在那里做见证主。所以他就从外邦的地方要回耶路撒冷。那弟兄姊妹，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的发觉，他回耶路撒冷的路上，一路上神借着弟兄们也是圣灵自己亲自的向他显明，你不该去耶路撒冷。你要是去耶路撒冷的话，那个结局并不太美。但是他实在心里火热，你读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你就晓得他心里火热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为了我不肉之亲，我宁愿替他们花 上帝的位置，他们得拯救，我去受永远的刑罚。保罗说我也甘心。你就看到他当时里面的火热到一个什么的程度。但是主给保罗的那个托付不在以色列人中间。使徒行传里头主对他明说，抓在太书上也给他这样的他的执事做了那个印证，神是用他在外邦，神不用他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但是他要回到以色列人中间。弟兄姊妹们，按外面来看，向外邦人传福音和向犹太人传福音，那从福音的果效上面来说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不能向犹太人传福音？为什么我只能在外邦传福音？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问这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谁叫他在他的岗位上做神要他的做，做神要他做的工？不是任何的一个人，乃是神的自己。神说你服侍我的范围是在这里，不在那里。保罗说不错，我在这里服侍是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我在那一里服侍也是一样把人带到你的面前，这有什么不同呢？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按人来说都是传福音嘛。那弟兄姊妹，你看清楚，主怎么安排，怎么差遣，怎么委托，你就在神怎么样委托怎么差遣的里面上主中心。你要越过神的那一个范围的话，虽然你是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就进入了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不准确的里头。什么不准确呢？没有福主的传递。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件事，你说这没有什么大不了啊，因为那个事情是对的事情嘛。如果你会把亚当夏娃当年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的这个事情来细细留意一下的话，你就会发觉了。我们常说不是那一口分别善恶的果，分别善恶树上的果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他们两个人违背了神的定义，这是神的传递给抵触的问题。那这个是保罗上耶路撒冷的那个祈祷，神一直在路上多次的给他阻拦，但是他的热心就是要冲过神的那个禁止。结果好了，神就让他到了耶路撒冷，就把他囚禁起来，从耶路撒冷就把他接送到撒玛利亚，从撒玛利亚就把他接送到罗马，他就在罗马的监狱里头写了这一封所书。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能了解到保罗在这里用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向神儿女们说话的时候，你就晓得这个问题不简单了。保罗在那里明明用着他自己来做一个表明，那现在你们要进入那个实际的学习里了。那这个进入那个实际的学习并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你看看我现在的光景你就知道了。我因为没有福主的传递，我就被主囚禁起来了。我现在就用一个这个耶稣基督的囚徒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事实来给你们来交通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就是底下所说到的，在把神这一个永远激活的心意在我们的生活、工作、侍奉的里头 发表出来。治好了，所以他接上他就说了，我们既然是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个蒙召的恩是什么？是叫我们成为执行神那永远的旨意的执行人。不但是一个执行人，并且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成功的因素。如果神没有得着这一批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神的计划就不能往前推展。神的计划要往前推展，神必须先要得着一批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能看到很准确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我们读第四章开始的以后的那些话，那我们就有一个很准确很稳固的那个属灵的基础。那么好，现在圣灵借着保罗就说出这样的一个操练，这样的一个学习怎么开始？首先在心思上开始。那心思上是从个人开始，然后就进入众圣徒。这个我们读第三章保罗的第二个祷告的时候，你看到了，从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开始，以进入众圣徒，不是做接触，而是说是推进一个高一层的阶段，来引进神那个计划的完成。那因此从个人进入众圣徒，就成了那个具体的实行或者操练的一个很明确的方向。那要叫这个众圣徒的这个事实能表达出来，或者说的更透彻一点，就是叫基督的身体能显明出来。那我们就从个人的学习开始。那你就提到我们个人要怎样怎样的学习。那这里提到的那些要怎样怎样的学习，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那是就是说，就说出了，说出什么呢？说出说要那个那就是第三节底下所说的，要叫我们活出一个事实，就是能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是那个个人在神面前有属灵的追求和学习的那一个方向。我们的追求不是只是为着我个人在神面前来成长，我个人固然是需要成长，因为生命只是一个成长的事实，不会没有成长的事实，那一个生命是一个死的或者是一个枯干的生命。一个活的生命很自然的那个表达就是在他的生长，感谢我们的主。那所以他在这里生，我们这个个人的那个学习在那里生长生长生长，生长出一个什么样的那个结果出来呢？神的话就说得很清楚，要叫我们竭力去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这个话在中文的翻译上面不能说它不准确，但是不能说它是绝对的准确。追求进入那个在圣灵里的合一，那是对的，但是这个我们必须要看见，不只是一个心思的问题，是一个实际的要求的问题。如果我们照着 圣经原来的意思把它重新来发表出来的话，那个话应该是这样说：竭力保守在圣灵里面的一，或者说竭力保守在圣灵里头的合一。那换一句话来说，当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当神把我们一个一个人在那里招聚进入他的救恩里的时候，神同时做了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是把我们都放进这个圣灵里的一。那这个圣灵里的一的明显的显明出来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就回头来看，当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以后，我们都会接受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就是受浸。每一次我们有弟兄姊妹们受浸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回想我们当时受浸的时候，如果给我们施浸的人他真懂得神的心意，他不是把我们整个的属灵的追求和学习当作一个宗教的仪文的话，他绝对不会告诉你说今天你受浸了你就加入了教会，教会的名册上就可以把你的名字写上去，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教会里头的一个分子。一般基督教是这样做，但是你回到主的话里面去看的时候，你非常清楚地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受浸的时候，我们是在那里见证一件事实，这一个事实乃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那与基督的联合表达在受浸的那个动作，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但是这个只是外面的动作的说明。为什么我们该这样做呢？主的话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都是在信主的那一刻，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就已经做了一个工作，这一个工作乃是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里，就是借着圣灵的浸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让我们成为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是一个肢体。当然弟兄姊妹你晓得，身体就不是一个肢体，身体是许许多多的肢体非常合一的连接起来的一个整体。那当我们信主受浸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做一个见证，做一个见证就是我们已经在圣灵里进入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下边接着马上就说了，身体只有一个。那所以在圣灵里的合一乃是显明我们众人是在一个身体里，我们众人都成为组成这一个身体的一个单位肢体。我们蒙恩得救并不是在那里让主得着一大堆的成为基督徒的人，在主的心意的里面，他要把这一大堆的基督徒从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合起来成为一个，不管他有多少，十个、一百个、一千个、千千万万个，都是归到这一个一的事实的里面，成为基督的身体。这个是我们的主已经做了的事，已经做成功的事，并不是在现在在这里才慢慢慢慢的来把这个身体来造出来。不，当我们信主那一刻，主已经把这个身体的事实做好了， 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主的话提醒我们要竭力尽你所能的，不要留下一点点，尽你所能的做什么呢？去把这一个一显明出来。我们中文圣经这样 翻译也是蛮有意思的，你要竭力保守在 圣灵所赐的合为一的心。我们感谢神，这也的确是一个事实。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来自五湖，用人的话来讲，我们是来自五湖四海，你我本来就不认识，但是感谢主，因着我们都在基督里的缘故，我们能在一起，不但是能在一起，并且能很深入的在那里彼此的照顾，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说的严肃一点，就是说我们彼此的那个关系比亲兄弟还要高，还要真。弟兄姊妹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呢？你总不会在街上碰到任何一个人，你就去他 给他很亲热的轻松到地，你绝不会这样做。但是我们本来就是不认识的嘛，你认识我吗？你不认，并不认识我。我认识你们吗？我也不认识你们。按照我们原来没有信主以前每一个人的关系，但是因为我们进到主里面去的时候，你看到一件非常宝贝的事情，我们从前的不认识好像并不成为我们的间隔，我们很自然的就在那里称兄道弟了。但是这个称兄道弟还不是江湖上的那些人的称兄道弟呢，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觉得我们彼此之间是有一个生命的连结在哪里。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这是圣灵在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就已经 做成了。那现在剩下来的，我们开始学习操练进入那一个神的旨意里面去的时候，神就让我们首先要看到我们要维持活在这个一的见证里，维持这一个身体的事实里。那因此弟兄姊妹就晓得，我们不并不同意教会有宗派的分别。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人，宗什么派呢？一有宗派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完全的一。所以不单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在那里说到啊，我是属基法的，你是属亚波罗的，他说我是属基督的，保罗说这些都不准确。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面，彼此应该是没有什么的区别的。那所以我们按照主的心意，我们并不同意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宗派，也不乐意在那里来造成一些宗派的那种气氛啊，或者感觉啊，在我们和弟兄姊妹们的交通的当中。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留意一件事情，过去教会历史里面有不少的弟兄们，他们看到了这个身体的见证，所以他们就乐意把显明这个身体的见证。但是当他们显明身体的见证的时候，却把别的肢体否定了，那丁主就是跑到另外的一个岔路上去了，这个不行。虽然我们是可以这样说，虽然我们不主张宗派，但是我们还必须承认，在宗派里头那些神的儿女仍然是我们的弟兄和姊妹。 我们仍然可以在生命里边可以有交通，当然我们并不在组织上面来表达基督教联合会，基督教联合会并不等于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这个我们要有分别，但是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这个事实，我们认识又领会基督身体的这个事实，然后我们就在这一个认识的光的里头进入那个实际的追求、学习、操练，来让主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来显明他建造的工作。那么因此弟兄姊妹很明确的可以看到在这里，他说要维持那个合一的心，合一的灵，说准确一点，我们灵里头没有跟神的儿女们分门别类，我们在灵里面我们接纳所有主所接纳的神的儿女，除非他们离开了真理，或者说他们犯罪不肯悔改，我们暂时限制那个交通，而不然的话，我们看到神所接纳的就是我们所要需要学习接纳的，不是根据我们的爱好，也不是根据我们的感情，更不是根据我们认识的历史，乃是根据一个我们在一个身体的里头，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为了这个基督的身体，我们的主是做了许多预备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往下看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件事情，基督把各种各样的恩赐赏给教会，那主要的有这几种，这几种是什么呢？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士，主把这些恩赐赏赐给教会，然后就借着这些恩赐来带领神的众儿女一同来学习怎么活在身体里。所以整个第四章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些话往下去的时候，你非常清楚地看见主怎么在那里来配搭他的身体，来显明他的身体。但是在这个基督的身体显明出来以前，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并要接受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元首。那因此当我们来留意到身体真正的进入建造的学习里的时候，我们把它整个的归纳起来，那是有两点。头一点就是基督做元首，第二点肢体互相的合一的配搭。那么我们一点一点来看，提到基督做元首，那这一件事情是我们很容易能领会的，但是领会是一件事，你实在服在元首的权柄底上是另外一件事。现在既然进入那个实际的操练，那就不是讲认识的问题，是讲你实际服在这个元首的权柄下的问题。当然你要服在这个元首的权柄底下，你首先要承认他是元首，你接受他是元首。因为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基督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是把他升为至高，并且是为着教会做万有的元首。他固然是教会的元首，同时也是万有的元首。那么这是我们收束回到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小范围里，那我们就必须要看到在教会里头谁是头呢？基督是头。 除了基督，教会没有头。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一直以来，给我们留下许许多多惨痛的教训。那这许许多多惨痛的教训是什么呢？是人要出头来代替神做教会的元首。这个不可能，这个是主不允许的。因为教会的元首只有基督自己，任何一个人，连保罗自己说，我都不能做你的元首。你们是来效法我，但是不是停在我的身上，向我效法基督，终归是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因为只有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教会用俗的通俗一点的话来说，他是教会的头，他在教会里头是指挥着教会各种各样的事的。说的具体一点，基督自己他是教会的内容，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嘛，就身体所发表的就是头的那个感觉，头的那个意念，头的那一个倾向啊。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从我们实际的那个生活的里边，我们可以了解这一点。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们用这一个比方的，也许过去在弟兄姊妹当中我说过了，不过今天晚上我再说一遍，也许弟兄姊妹们你不会觉得太陈旧的，因为那是我们天天都碰到的生活的。比方说我现在肚子饿了，那你怎么办呢？那你肚子饿了，你就当然想到要吃东西。你想到要吃东西的时候，东西不会在那里，你张开嘴巴它就掉下来的。你要吃东西，你必须有一个程序在那里要执行的。那你就怎么办呢？你就跑到冰箱那里，把冰箱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可吃的，或者不一定是冰箱，你跑到橱柜里看看有什么可吃的，你看到了，你的手就拿了，拿过来的时候你不是只是拿着的，你会把它放到嘴巴里。那放到嘴巴里面呢，你看见很自然的，那个嘴巴就有接着后续的动作，牙齿就在那里咬了，舌头就在那里转了，和那个食道就在那里动了，但结果呢，那个食物就从你嘴巴里头慢慢慢慢慢慢慢的就下到胃里边去，嗨，饥饿的感觉不见了，饥饿解决了。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我们天天都在那里做的事？请问我这个人怎么会跑到那个橱柜那边去？我就跑到橱柜那边去，我的脚先要动，我的脚要是不动的话，你永远站在老地方不会有任何的更改。就是你站到橱柜前，你手要去把那个柜门打开啊，你怎么会知道要把柜门打开呢？那接下去的动作都是你只要问你为什么会，你就要问牙齿怎么平常你就不咬动，怎么那个时候你就会咬呢？舌头你就在那里转呢？弟兄姊妹，当我们一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发觉一件事情了，你就看到头的作用，你就看到头的那个传柄。肚子饿了，这个感觉马上就反映到我们的脑子里，我们的脑子就发出一个指令，两条腿往橱柜那边走，那腿就动了。到了那一边，他又发一个指令，手把那个柜门打开，你就打开了，继续各样各样的动作，都是根据头在那里发表那个命令。那结果呢，那些各种不同功用的肢体就在那里配合起来， 那带出一个结果呢，我的肚子饿不见了，我解决问题，我舒服了。弟兄姊妹，你看到整个的动作是根据什么？不是根据脚，不是根据手，这些都有动作，但是那个很明显的那个事实呢，是根据头，因为一切都反映到头那里，然后头就发出指令，你做这个，你做这个，你做这个。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元首，这个叫做头。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教会是有一个头，这个头不是任何一个人，不是任何一个属灵人，任何一个属灵人只能把我们带到一些认识的光里头，但是你真的叫我们这些人能活进这个光的里边，那只有元首在那里管理着，圣灵在那里把元首的那个指令传达到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个肢体，我们每一个肢体都在那里伏在主的权柄的底下。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一个很和谐的那一个光景，绝对的在那里解决难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让我们放在教会的里边，就是让我们来学习这个功课。首先让我们学习让基督做头，那让基督做头的这个具体的那个事情乃是这样，你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他做教会的头，他怎么做教会的头？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这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学功课的时候已经分别的是学了。从一面来说，我们学习主的话语，当我们学习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认定一件事，这是神心意的法表。那么既然神心意的是这样法表，那对我们的反应来说呢，我们就是接受主的话是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接受。主的话没有那样说，我们就不能自己做主来替神出主意。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属灵的功课，是神的儿女每一个人都不能说别人都要学这个，我是例外，我不需要学，没有这样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学习接受主的权柄，那先从主，从伏在主的话语的指导的底下开始，同时也接受主做我们生命的那个约束。我们都知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圣灵重生我们，圣灵重生我们那个意思乃是说，圣灵把基督的生命生在我们的里边。从我们蒙恩的那一天开始，基督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基督不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去休假度假，不是休假也不是度假，基督是住在我们那里面，乃是要做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生活是根据生命，什么样的生命就引出什么样的生活。基督做我们的生命，他是引着我们去活在像基督的那个生活，或者说神所悦纳的生活。那因此当生命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学习跟随生命。我们跟随生命的那个结果，乃是把神的心意接过来也活出来。那当然一提到基督做生命的这一方面就有许多的讲究了，但是这个不在我们这次交通的范围，我只是点出我们怎么去学习活在主的面前，承认他是元首，接受他的权柄，让基督 真实的成为我们个人的，当然也是成为团体的、教会的，成为基督身体的内容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了，为什么我们常常鼓励神的儿女们要好好的读神的话？因为你没有神的话，你怎么活在元首的权柄的底下？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们，你留意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约束和管理。如果是我们不服生命的约束和管理，我们怎么能发表主的权柄呢？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这也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所特别要留意的。感谢我们的主，他把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几种的那个恩赐赏给教会，使徒传福音的，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赏给教会干什么呢？来帮助他们，是特别在主那里接受一个恩赐，对主的事情有比较多一点的认识和经历，然后神就用着他们去帮助、去扶持、去引领神的儿女们一同来学习属灵的事。那学习属灵的事是干什么呢？让基督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能在他准确的、合宜的那一个位置上面来显明他那个功用，使身体的那一个动作很完整的来表明。弟兄姊妹们，你注意了，这就引导在进入身体的学习里头的另外一点，这一点就是肢体的配搭。那一说到肢体的配搭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如果没有基督做元首这一个基础，弟兄姊妹们，肢体的配搭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弟兄姊妹们，你晓得我们的天然，我们都喜欢我们来做主，我们都喜欢我们来做头。那当我们做头、我们做主的时候，那主在什么地方？你一定是要把主撵出去，像老底家教会那样把主撵到门外去，因为主留在那里的一刻，我人要出头是没有可能的。但是要是把主撵走了，那人出头就有条件了。那这我在我们的天性的里边，我们都是喜欢出头的，出头不了就把这一个愿意出头的这样的一种心思呢发表在另外的一个方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人当中的事情我们不去管它，我们说在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的，我们必须要很严肃的来看这件事情。在教会里发生难处的时候，定规是有人坚持自己的那一份，是意见也好，是动作也好，是工作也好，反正是自己的那一份，他就在那里坚持了。那我坚持我的，你坚持你的，那结果就没有一个共同的那个体会在那里。那结果呢？结果呢？就吵架收场了。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在教会历史里边常常看到的一个光景，而这种光景正是仇敌要在教会当中来杀开的。巴不得教会天天在那里吵架，巴不得教会天天在那里彼此拆台。但弟兄姊妹们，你留意，如果没有真的是尊基督做元首，这种事情是绝对绝对的要发生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你说那我们尊基督的尊基督为元首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我还是觉得我的对 我还是觉得他的我没有可商量的余地。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真的是看见基督做元首，你就会看见肢体的回答。我们常常发生难处，是因为没有看见肢体的配搭。弟兄姊妹们，肢体的配搭是怎么一回事呢？肢体的配搭就是说，神儿子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是一个丰富的身体，而我们这些做肢体的呢，我们是受限制的，我们是有限的。也许我在这一方面是比较有把握一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事情我都有把握，我都有那个很丰富的那个助序来供应的那一部分。任何一个人能在基督身体的丰富里边所能摆出来的，只是他自己本身所有的那一份。但是基督的荣耀和丰富怎么可以是给我们这些有限的人那么一点点来发表完呢？所以主在教会的带领的里边，就是把我们带入众圣徒，用以弗所书四章的话来说，那就是进入身体的配搭。说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件事情，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是上来干什么？为要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怎么去建立基督的身体呢？建立基督的身体到什么地步为止呢？他是只等到我们众人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弟兄姊妹，你看到神的话明明指出，照着我们的本相，我们当中有分歧，肯定的。但是我们应该学习与基督为元首，我们看见基督是元首，我们也领会到，我们是借着肢体的配搭来显明那个基督的身体。那因此我们第一，我们不再坚持自己；第二，我们尊重肢体们的那一份。因为弟兄姊妹，当在这一点上面，如果我们现在是读哥林多前书的话，我们就用更多的话来交通这一方面。但是我们现在只是读以弗所书，所以我们不能做那个更全面、更多的那个交通。但是我必须让弟兄姊妹们，你看到一件事情：肢体的配搭，头一件事情，你要看到我的功用不能代替肢体的功用。同样的，肢体所有的功，别的肢体所有的功用，也不一定能代替神给我的那一份。那么既然是如此，我们就在主里面学习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配合。所以在这里说是肢体的那个配搭。要是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了，你不能说我是手，所以你们都是手，你也不能说我是眼，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该是眼。你们不是眼的话，你怎么可以看见神的神所要做的事呢？但弟兄姊妹，你不要你看见神的，看见神所要做的事，如果你全身都是眼，你看见是看见了，谁是哪一个肢体去执行呢？哪一个肢体在那里来把神的那个心意来带出来呢？你看见了，你就和我们其他的肢体有一个配搭，那很完整的。我们该做的，神的心意在我们中间就有路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所以因此弟兄姊妹，当我们来看到基督的身体的见证的时候，主首先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你要认识谁是元首，你要认识自己的地位，加上与肢体们的那个配搭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关系，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因此在基督身体的建造的过程里面，我们人与人之间会有一些不完全一致的，主说肯定有的，如果没有的话，主说这句话就是多余的。只等到我们众人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个只等到的那个时刻没有来以前呢，那个具体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在真道上就还不能同归于一，我们还有分歧，我们还也许严格一点是说我们还有争执，但是感谢神，主能忍耐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忍耐吗？如果说要这个事情不能给允许的话，首先不允许的就是主，他就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但是主允许，既然主允许了，那我们怎么？我们比主还要大吗？我们比主还要做元首吗？如果我们是承认他是做元首的，我们就必须要尊重元首的那个管理。元首是说，你们可以争，但是那个争却不要打架，争就是进入交通，从不同的领会交通到有共同的参见。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身体的见证里面该学习的功课。在身体的见证里头，没有谁服谁的问题，我们所有的学习都是学习服主的自己。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看到一些前面的弟兄们常常提醒我们，许多时候神儿女们当中，如果发生有一些争吵，绝大部分不是真理的问题，绝大部分不是见证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工作方法的问题。工作方法，你提到这一方面就有多种多样了。既然是多种多样的话，就没有一个绝对，既然没有一个绝对的，就没有一个可以坚持的。我们只是看，如果能达到主的那个目的，那个就是对的；如果不能达到主所要的那个目的，再好的意见也是虚假的，因为跟主没有发生关系。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他说你们要肢体们好好配搭在那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接下去你就看见，在整个这一个看见的里边呢，圣灵借着保罗来做了一个总结的话了，这是关乎我们在认识上怎么进入那个实际的操练里的。他说唯有在爱心里说诚实话，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说唯有在爱心里持守真理，是真理的问题，你要持守，但是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乃是在爱里边去持守，然后呢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回到最起初我们所 说的基督做元首的事情，然后呢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和谐，你都回到主那里去，你回到主那里去，你就有就很自然就有一个很和谐的配搭了。这样一来啊，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了白洁隔岸隔级，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是相助，这样就引出一个结果，便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里建立这一个身体。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当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主怎么把一个一个的神的儿女带进那一个身体的见证里呢？他很明确的把这两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第一个基督是元首，第二个肢体互相的配搭。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没有元首我们没有方向，没有道路，没有配搭我们也不可能有路去显明那个身体的事实。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但是我们能一步一步的在主的面前啊，来跟随他往前行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跟随的路，我们也看见我们该要有的学习的功课，我们就按照主的心意一点一滴的去学习去跟随。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教会的建造或是说基督身体的成长是一天两天可以达到目的的，没有这样的事的。因为基督的身体是在成长的过程里的，不是冻结在一个时间或者一个空间里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功课是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在那里学习，一代过去一代又来，都是在学这一个功课。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是彼此做肢体互相配搭，来显明基督的身体。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我想今天晚上我和弟兄姊妹们就交通到这里，而明天我们开始去看个人在主面前是这个整个学习的基础，那个人的学习又是怎么进行，如何给带进那个众圣徒的那个实际里呢？那明天我们在四章下半跟五章里头我们去看，继续的去看。但愿主带领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日子，在主真的很快要回来的日子以前，我们按照主的心意来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让我们预备好主回来的条件，让主可以不再迟延回来了，我们呢我们也欢然的迎接主的再来。我们祷告。主巴德伯福德，你在这些日子的里边，你用着你自己的话给我们看见光。主啊，赏赐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没有一个在你的工作的带领以外。主啊，让我们众人都照着你的心意活在身体的见证里，吸引我们众人没有一个听不见你在那里的呼召，也没有一个跟不上你在呼召里边所等候我们的。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没有保留你的自己，你是把你的自己先给了我们，然后要从我们身上带领我们活出你的自己。巴不得我们的主，你让我们众人都有一个明亮的心思和意念，活在你自己的面前，在你的引领和带领的地上，我们没有一个人跟不上，也没有一个人掉队落在你的后边。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恩待我们，你不但拯救了我们， 你还不住地提醒我们，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学习做一个能在你手里成为你建造你的教会的器皿。我们将仰望等候在你面前，主啊，成就你所做的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将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